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来，一同去郊游，大家开开心心的。但是呢，还是要注意有关于防疫的一些事情，因为我刚才没讲到，大家知道吗？虽然这个疫情持续稳定，这个降级的效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让大家比较放松一点，东京也是一样啊。大家知道今这个礼拜东京的那个病例数哦，整个狂增，他们现在非常担心，等东京奥运这个停下来的时候哦，那个可能每天的病例确诊数字会超过4000。所以哦，除了我们自己哦，我们自己这一周的新增病例比上周多了15%。而且呢，20岁到59岁的青壮年族群是占确诊病例的82%啊，所以都是大家在外面啪啪照的人啊。所以呢，我们来这个要提醒大家，带大家一同去郊游的时候，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稍微要注意一下，要这个降级不解封啊，所以大家还是要维持原本的一些状态哈。那我们就来看看怎么玩呢？怎么样开心又可以安全的玩？今天我们就来跟岛内散步执行长邱毅，对不对？哈，来做一个视讯连线，欢迎执行长 ，Hello， 你好。执行长来，我们来聊一下岛内散步好了。岛内散步是什么时候创立的？2012。好，我一定要讲哦，我没有参加过国内像这样子岛内散步的团哦，因为这个它是比较地区性的嘛哦。那就是专注在一个地方的深度导览的意思嘛，对不对？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对不对？对对对。那我自己知道，非常非常受到国外的朋友喜爱，因为我在台北，你知道，大家知道，就是台北，我真的是一个都市人，我对于台湾其他的地方不是那么的熟悉。那但是呢，我有从国外来的朋友，他们非常非常赞赏，或者是以前就是他们是台湾人，可是他们已经移居到国外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在放假的时候带着他们的孩子回来台湾，希望他们的孩子哦不要忘记台湾长什么样子。他们就参加了像这样子的一种短的 tours， 有点像 city tour 那样，但是是用 walk， 就是走路的方式。他们曾经参加过台北的大道城的这个导览哦，然后他们非常非常的喜欢。那我自己出国，在我记得我去荷兰玩的时候，我有参加他们的 City Tour。 他们的 City Tour 不是以前大家想到的 City Tour， 是坐巴士坐游览车这样子，他真的就是带你去走路，就是一路用走的，然后走到哪里去介绍这个河啊，这个建筑物啊。我记得我在鹿特丹参加了那个这个类似像这种散步导览的活动，2个多小时，我非常非常的喜欢。那后来回来台湾之后，我就自己找，上网找，我觉得台湾应该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东西。那个大概是我说的这个大概是三四年前的事情。后来其实我就有发现你们，所以我觉得今天很开心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把你们在全台湾所推给大家的这种散步导览介绍深度旅游的方式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2012年5月份开始的就是我刚说的这个非常受到国外朋友喜爱的大道城，对不对？
对。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们会想要做这样子的一种方式，然后为什么第一场会选择在大道城吗？
好，因为我还蛮特别，就是我是在大道城出生长大，而且我们家族在大道城住了4代5代，住了100多年。
哦，
对，所以当初的想做这个大道城的这个徒步导览 walking tour 的目的，其实主要是希望把我的家乡用在地人的角度介绍给更多的朋友认识。对，就是很想法很单纯，就后来就越做越范畴越来越大。我们前身是叫做台北城市散步，原本只有做大台北地区，然后后来2年前因为路线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就把的品牌名称又再改为岛内散步。对，是这样子。
我那时候，那我那时候在搜寻的时候，应该就是台北，还是旧的名字？
台北城市散步。
对，台北城市散步，因为我就说我竟然是去国外，
参加了他们的 walking tour 之后回来才在想台湾怎么会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就是模式，后来上网去搜才发现有。那我的朋友就说他回来台湾的时候带孩子参加你们的大道城，他觉得真的是棒透了哦。
谢谢。
那对，那现在的话慢慢的有多少个点在台湾像 walking tour 的部分你们所做的？
我们这在整从一开始到现在至少做过超过400条以上的路线。
哇、wow,
对，就是每个区域它可能会有、嗯、就是有同一个区域它肯定会有不同主题的路线这样子。
对好，所以像这样子的一种概念哦，最早的时候，因为你们从大道城开始，你刚刚说是因为你想要让大家所了解嘛，但我想知道是像这种 walking tour， 它是不是这种概念，是不是也是从国外，你看到有国外的其他的地方有这样子的做法，你觉得很棒，所以才决定这样做的。
对，就我们也会有参考一些国外的经验、嗯、对，然后也参考一些亚洲的其他国家的经验、
嗯、
对，然后但是我们稍微比较不同就是说，因为其实国外的做法比较是做这种 free walking tour， 就是这种免费的
对
不断
对
就收小费。
有啊，我还好像还是有哦，对，就是给小费，对不对？
对对对对，那我们的做法是就是都是直接是收费的方式来做。
哦，对，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是它是 free 的，然后但是你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就看你对于这个这个 guide 这个导游，你觉得怎么样？然后你就是可以自由的给他小费嘛，对不对？
对对、嗯，国外是这样做，对，但我们认为亚洲国家比较难用这样的方式运作，我们初期有试过了、对，但是成效不是很好，大家都只付100块、50块，我们很难生存下去。
哎，我觉得没办法，因为这个国情，因为国外本来就是小费，大家给小费是一种非常非常日常的这种动作。那台湾的话，什么东西都内涵哦，服务费的部分都内涵，所以也没有特别给。所以我觉得支持你们。台湾就是要收费，收费大家才会珍惜，我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是这样子，没错，
收费大家才会珍惜。那今天你想要跟大家分享哪些？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我相信你们这段时间其实也是颇辛苦哦，因为如果疫情的关系，你们应该岛内散步的这些路线都暂停，对不对？
对，我们六月份的营收趋近于零，这样就是5月15号开始3级警戒嘛，
嗯，
然后六月份我们的营收是几乎是趋近于零，
嗯，
对。
那所以现在呢？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现在我们因为调降了二级警戒，我们就有开始有开了一些些的行程出来，对，但是量还不是很多，
嗯，
对，就是大家目前看起来就是消费市场还是在一个比较观望的态度，
嗯，那如果说是暑假，因为其实七月已经结束了耶，暑假还剩下一个月，那这一个月想必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再关了，就是大家也受不了，孩子们在家里面也真的是蛮可怜，那所以其实你们也有设计了一些给孩子的，给孩子的这个参与的行程。那之前我觉得啦，因为我去荷兰的时候，我是带我女儿去，她那个时候已经是12岁了，所以跟着走的时候呢，我还是觉得我自己，因为主要是语言的关系啦，因为那个时候是英语，我们参加的是英语 walking tour， 她没有办法，她还没有办法听得很明白。但是其实我那时候也有想到，我觉得孩子对于这种走路式的导览，他的接受度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像成人这么高哎、
欸。嗯，其实只要让孩子他对于这个活动的主题或者是活动执行的形式、他产生兴趣的话，他其实就会愿意参与。对，因为其实我们从2016年就开始每年的寒暑假都会有做这种儿童的营队、对，所以我们就专门陪有一组导览员，他们是专门在带小朋友的。
哦，那
对，
带小朋友
跟带大人是不一样的。
欸、真的吗？所以最大的不同点你们做了哪些区分？
因为在这个，因为比如说我们在介绍，假设我们已在介绍大道城的历史，我们常会提到就是 OK， 我们在大道城为什么会大道城这个区，如果是以前在蒙甲有发生一个顶下交拼的这个械斗的事件、这个同安人跟三义人打架这样子、然后抢地盘，对、可是对小朋友你跟他直接这样讲，他就会觉得很无聊，对，所以我就会转换这个形式，变成是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那个我们把它撞成是那个用游戏的方式来进行，就是我们设计把这个同安人跟这个三义人它变成是一个传说对决，这样一个游戏形式，那小朋友就会觉得很有趣，那所以实际上在执行的时候也不是大人从头到尾用讲的给你听，而是我设计成一种团队竞赛的方式，有点像是我们在打这个攻防战，然后每一个小朋友他们要设计他自己的这个城地图，然后互相去来去思考说我要怎么样去去理解当时的状态，然后去设计他们的活动游戏的进行方式。
OK，
这是我们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小朋友专门设计给小朋友的行程里面，大概年龄的建议会是在几岁到几岁？
因为我们的营队我们会做两大部分如果是小朋友就是国中之前的小朋友我们会分两种，就是小中低年级到幼稚园中班是一个区间，
幼稚园也可以哦，
对，就是比较小小孩的可以，然后另外就是国小的中年级到高年级是这两个区间，我们会把这两个区间的小朋友分开，对，所以其实那我们游戏的设计就会针对这两种不同的小朋友，去依照他们接收讯息的能力来去重新设计。对，
我觉得是很好玩，而且你们分得好细，你们连国小的孩子你们都分两种，低年级跟幼稚园的一种，中年级跟高年级的一种，那你这样子人数应该不会很多啊。
对，就是所以我们这个开发成本超级高的。
对呀、啊，这真的。
像我们一般带的导览，成人导览，我可能一个导览员，我就可以带25个大人这样，那就出去走。
对、啊。
可是我带一个儿童营队，我大概4-5个小朋友就要派一个讲师，所以我一次20几个人出去，我就要水面旁边就要4-5个人一起跟着，所以成本超高的。
小朋友的时间，整个行程的时间有比较短吗？
如果是我们暑假营队的话，它大概都会是整天5天的活动。哦、对、哦，那我们现在在就是因为疫情期间，我们就推出了这个所谓的云端城市寻宝、那它是属于线上进行的，那它就是每一梯次就是2个小时来进行。
云端城市，好，我们现在讲到重点了。刚刚大家听了这么久，都会觉得好棒好棒，可是我还是不敢把孩子送出去，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岛内散步很棒，就是他们以他们很专业的对于这个城市每一个角落的了解，带大家在线上来做这个导览，这真的是蛮不一样的。可是怎么去克服它的软硬体的设施，比如说像你带着孩子所谓的 walking tour 就是边走边看嘛，对不对？我们边走边看，经过了这栋建筑来讲一下这栋建筑在那这样，像你看到这上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哦，那个就是在什么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认为的 walking tour。 可是所谓的线上云端城市探险到底是怎么样来做，那里面呢孩子们可以看到哪些地方？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们就继续请岛内散步执行长秋毅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他们所做的云端城市探险区里面的城市小侦探的探索主题，很有趣。那稍后一下我们再来聊天哦。今天一同去周游，我们很开心视讯连线的是岛内散步的执行长秋毅，秋执行长。岛内散步非常的认真，从2012年第一场大稻埕的步行导览就希望带给大家一些城市深度的一些探索哦。那你其实不用花很多时间到外县市去玩，台北市的人可能都没有好好的认识过大稻埕之类的，然后慢慢的每一个县市开发了陆陆续续有400条的导览的路线。受到疫情的影响，前一阵子当然没有办法再做像是带着大家去旅游，所以开发出了云端，那时候有云端的线上的一个探险，城市探险。那所以我们除了讲一点点云端的探险之外，因为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接下来因为已经降级所以呢可以开始恢复带着孩子们去在安全的情况之下走一走看一看，那到底有哪些的路线是可以参与的。那我先问一下执行长，你们现在云端上面还有再继续做吗？
有，还是有，
还是继续做。所以还是有蛮多家长或是小朋友透过云端的方式来了解这个城市。那你怎么让他看到啊？
对，因为我们知道在线上的状态其实对小朋友来讲他不容易去能够感受到实际现场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每一个这个云端东云端探险、线上探险，其实我们都会准备游戏包。
嗯，
所以他在活动之前，他会收到这个有像这样子的一个游戏包，
游戏包
这是其中一个，对，这是一个这个防台生存法则的其中一个、嗯、一个活动，对，那所以我们就会把我们这每一个活动的内容都设计好，那小朋友他在家其实就可以就可以在透过这个游戏包还有上面的图卡就可以来参与活动，
嗯，
那我们有设计像这种类似牌卡的东西，
哦。
对，所以其实小朋友他其实小朋友现在的小朋友其实都蛮聪明的，他们真的基本上拿到这些玩具，你稍微剪一下，他们就知道怎么样去玩。对，那这个游戏这些的游戏，它其实不只是说我们透过这些玩游戏让小朋友跟我们的线上的老师们一起互动玩耍，那其实线上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也可以一起竞赛。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进行。对，因为当时会有这个云端散步，而且我们是最早。这个小把儿童的活动推出来，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小孩，所以当时那时候六月份的时候，哇，我跟我太太我们都在家工作，然后小孩也都没有在学校，都在家里，然后其实大人跟小孩其实都还蛮痛苦的，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很快就先把这个服务的形式就把它推出来，就目的就是想说且降低家长的负担这样子。对，那虽然现在、嗯、疫情已经稍微解封到二级了，不过就我们在七月份，我们其实有针对我们的家长做了一个问卷调查、
嗯、
所以那他其实大概还是有一半的家长他其实是不敢让小朋友去参加户外活动。
所以这个云端的线上的城市的云端探险、云端城市探险区还会继续吗？
嗯，对，我们八月份还是继续、哦、对，所以八月份大概还有十多个场次、哦、我们有总共有五个主题五个路线。
哎、欸、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耶，像我觉得我儿子今年要上小一，感觉就很适合，对不对？
可以啊可以啊，也蛮适合的。
对，哎、欸、那他们在线上看得到这些场景吗？就你们会给
对
嗯
因为这个儿童活动的、嗯、我们的场景是我们会先请老师们去现场做拍摄，
哦，
本是用照片或是影片的方式、哦、然后再植入在跟同学学生小朋友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
哎，然后那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设计了游戏包，所以感觉上小朋友们就像你们说的很像是一个小侦探在探险，然后可能会有闯关的活动， 对，
对，
对不
对？对，而且我们这个游戏包的，就是我们每一个游戏包的设计，其实是也希望小朋友他们，不是只有在家里玩这个游戏、嗯嗯，是疫情解封之后，大家真的可以出来走跳的时候，你就可以带着这个游戏，带、
嗯、
着你的爸爸妈妈一起到这些地方去走走。
哎呦，我觉得好棒哦！所以是以台北为主，对不对？
目前的这个几个主题，除了防台生存法则，它是一个共通性的活动，那其他是以台北的路线比较多，对，因为我们的儿童活动的参与的家长大部分都是台北为主。
哦，好，那当然刚有讲到这个云端的小朋友的探险活动哦，探索活动会持续之外，因为八月份就刚刚讲的，虽然已经降级有一些家长还是不敢啦，不敢带小孩出去，所以会用云端的方式继续带孩子探索城市。那另外就是如果真的想要让孩子出来走走的话，现在你们也恢复了一些实体的路线，对不对？
对对。
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几个城市小侦探的探索主题、
嗯、
我看到有六个，一个是城南的大秘宝，城南跑跑大冒险，这两个都是城南。城南是指哪里啊？
城南的区域就是在我们这个罗斯和平西路以北、嗯、然后、嗯爱国西路以南、
哦、
大概就是在中正纪念堂往南的那个区域，
对
罗、
okay、
斯福路以南一带那个区，
基本上就算南区啦，对不对？
对，大安区、中正区，对，大安区的南边、嗯、中正区这一带、嗯、对。
我们刚刚看到第一张照片，小朋友们还有这个大家是戴着口罩，这是最近的吗？
这个是去年的活动，
去年的活动了。
對對對，
哇，你看我们这很棒，去年大家都已经口罩戴得满满的齁，
对，
都很好。好，那所以另外我还看到有戏说台北城、新店秘境传说、 大稻埕老街生活趣跟北投大游乐园，好，这几个。那这些地方，这些这个探索主题的主要的特色，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啊，那因为我们每一个活动，这样的一日的活动的设计，它其实都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
嗯，
对，所以像戏说台北城，它其实是用戏剧跟绘画这两个元素，让小朋友来去参与。
嗯，
对，所以我们的在我们是想说谈的是台北的故事。对，但是我们希望它的呈现是用戏剧的方式来去表现，让小朋友可以有参与度会更高，而不是我们单方面说故事给他听。
嗯，
那在新店的秘境传说，这一个其实我们是要到新店的山区的曲池，这个地方它其实会有跟这个过去早期台湾汉人跟的开发的遗迹，然后它也可以看得到台北的水资源的一些课题，因为像台北我们现在大台北地区用的饮用水也是在这个那个新店溪嘛，就是那个翡翠水库。对，那而且当地这个翡翠水库那边现在那个新店溪那边还有一个全台湾最老的水力发电厂，现在还在运作。对，它其实就兼具了生态，还有一些历史，还有一些文化资产的课题，可以安排一整天的行程。
嗯，然后再来大稻埕老街生活趣，就是你们的发源地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大稻埕真的有好多好多故事可以讲哈。
嗯，大稻埕的这边的故事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小朋友，他们大部分还是生活在一个都市的。在城市里面的小朋友，所以大家已经习惯做过现代生活。可是像我这种小孩，就是从小在大稻埕长大，这些大稻埕老店，我是很觉得很平常，这是我日常生活。可是这些老店对现在的台北的小孩，它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存在。他可能会意识到，哎、台北竟然还有这种中药行，还有青草店。
嗯，
对，所以我们其实透过这些传统的老店的他们的经营，他们的这个过去的故事，然后让孩子可以多认识这个过去台北最重要的一个国际贸易的上港大稻埕。
嗯，我觉得哈。这些东西真的应该要让他们了解，你知道？你知道我昨天就有一个感受，我昨天晚上在直播什么呢？因为我受那个农委会的邀请哦，来帮他们请大家在芒果季的尾声哦，可以赶快去品尝一下芒果，不然就要等明年了。然后就开始讲各种品种的芒果，结果就讲到，你有吃过土芒果吗？
有啊，小时候吃土芒果的，现在都好难吃
得到、啊。为什么现在都没有土芒果？你知道，我就在讲，我就突然想到这件事，我就说奇怪了，我们小的时候没有爱文芒果这种东西。
对，以前比较吃不到，
都是吃土芒果，好好吃哦，但很讨厌，就是很卡牙齿，因为它的纤维真的很多，然后小小一颗，虽然肉不多，可是就是很香很香。然后就我说，可是现在的小孩啊。我突然间意识到一件事，就是我女儿已经15岁，可她好像没有吃过土芒果这种东西。哎，我就在想，怎么会这样？那当然，这是因为品种的不断改良。可是我也会觉得有点可惜，就是当我在跟她聊的时候，很难跟她形容，就是我以前小时候最喜欢吃的芒果是什么样。就像是在讲一些城市的故事，像台北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老的城市哦。那就是好多东西。不要说他们，连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没有像透过你们这些，你们，我该怎么称呼你们？讲文史工作者也没有到文史工作者的那个程度。还是你们其实里面有文史工作者？
我们有一部分是文史工作者。
对啊，对，我觉得如果没有透过你们的口，然后你们的眼，来带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来了解的话，很多东西真的会被忘记耶。
是啊，
所以
像你提到这一点，我就是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其实像我们现在都会对台南是一个这个文化古都有一个这样的印象嘛，对不对？可是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其实台北市才是全台湾古迹最多的城市。
嗯，
对，其实我们自身我在这个城市里面，但是其实我们还没有从小到大都没有什么好机会好好去认识它。
对，
那我觉得反正现在这个大家都没有办法出国嘛，对不对？对，干脆好，这趁这一两年的时间，就是多不止台北啦，台湾其他地方我们多走一走，对，把台湾的好记下来，也可以介绍给更多外国朋友。
像刚刚的这个城市小侦探的探索主题，感觉上真的是以城南为主，但是还是有一个叫北投大游乐园，这边是要去哪里？
对，北投是我们大部分对他的印象就是停留在温泉。
嗯，
对对，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北投会有温泉？不是它跟它的地质环境有关系、
嗯，
对，而且北投因为它有这个温泉的文化，所以也创造了很多跟北投相关的这个所谓的这些古迹文化资产、
嗯。
那我们就会用科学实验的方式来去带小朋友认识北投。
嗯，好，所以像这些你们现在都已经陆陆续续推出八月份吗？
对，目前剩下的场次都是在八月份，在开学之前。
开学之前，所以每一个我看从八月你们每一天推因为这个就是一天的行程嘛，对不对？
对，这是一天的行程。
所以呢，会有其实用礼拜周几周几来看就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接下来8月9号、23号是周一，就是城南的大密宝，对不对？然后8月10号、8月24号这两天是礼拜二，就是城南跑跑大冒险。再来呢，8月11、8月25是礼拜三，这就是细说台北城哦，细说台北城好有意思哦。这个是用还有舞台用舞台的戏剧的方式来呈现。再来8月12号、8月26号，这是礼拜四，这两天是新店秘境传说。那再来8月13号、礼拜五是大稻埕老街生活趣，8月27号最后一场吧，这应该是最后一场。礼拜五是北投大游乐园。现在报名的状况怎么样？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大家还是会担心嘛，应该多多少少会担心。所以你们在这方面都有做好什么样的一些措施吗？
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带队的老师，我们都会希望他尽早去注射疫苗，因为现在大家已经陆陆续可以开放更年轻的老师可以注射疫苗。那此外，我们就是在开课之前都会帮老师做这个快筛。对，确保这个基本安全。
嗯，好，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上网去搜寻岛内散步，对不对？那目前都还有还有名额吗？
目前还有名额。
你们有人数限制吧？
对，我们有人数限制，因为可以确保这个小朋友参与活动的品质可以有一定的这个成效，所以我们都是限制10到20人以内。
10到20人以内。
对。
好，那所以在开学前开学前如果说爸爸妈妈想要让孩子来做这个，不想让孩子跑太远，这是我们以双北的可能家长会比较方便一点，不想让孩子跑太远，又想要让他们出去走一走，在安全的情况之下了解一下这个城市，我觉得挺好的，爸妈放风一天，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没错，让大家爸妈休息一下，或者是说只有一天不够，你就直接报名五天。
有现在有家长直接报名五天的吗？
有，对，因为我们其实本来就有一些暑假，我们本来就有寒暑假，我们失败本来就有暑假营队，那
谢谢，
所以他们就直接转成五天。谢谢，
好，欢迎大家上岛内散步看一下哦，谢谢。